各位莲友大家晚安。今天手上大家有一份讲义，一共有十页，这个从第七页开始，是接着上一次第七页这个讲义呢，我们用幻灯片讲过，有些莲友呢很真诚的建议，希望我把它打出来，也给大家做复习，也做参考。那因为后面的莲友呢，可能也看不是很清楚啊，所以第七页啊，这是接着上一次所有的补充资料第六的第二页。那所谓的编码是从第一页开始，再翻过来第八页，《金刚经破空论》。今天是5月19号。今天再过两次就会圆满，从去年的五页一直讲到今年，很感谢各位大家成就我们来共同学习的因缘，所以5月19下一个月星期26 6月2号三天就圆满了。圆满以后呢，到6月9号我会正式讲《华严经十地经论》。那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讲义从第八页编得非常长到第十六页，这个礼拜的作业请大家回去预习，就是《金刚经破空论》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们也看过玄奘大师的翻译版本，他还加了一首偈颂，因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事，故彼不能了。这个是般若经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到这里是一个段落，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偈颂有多种版本的对读，上一次我也讲到一个地藏菩萨感应录的例子，对不对？所以学般若波罗蜜啊，对一切了解甚深的正法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般若经快要结束了，那假如你还留有补充资料第二章，你可以翻一下，假如你有带的话，没有带用听的也可以。补充资料第二章我曾经一开始讲过，讲破空论，可以知道南传北传藏传的这个教理分类，般若正见是佛法跟外道不共的地方。但是接下来在补充资料第二的第三段里，我讲到修心是一切修持法门的根本。第四个，我希望在研究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还能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般若法门跟大乘菩萨道到底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一定要学般若波罗蜜？作为佛弟子，若不学般若波罗蜜，那你所学的不就跟其他宗教也差不多吗？其他的宗教也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像印度婆罗门道、婆罗门的外道，他们也修瑜伽，也修禅定，但是他们不修般若波罗蜜。所以第一个，般若波罗蜜跟大乘菩萨道有什么关系？第二个，般若波罗蜜跟念佛的人又怎么样会通？这是很重要的。金刚经跟中国人的渊源很深，中国从金刚经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后，没有一个文人啊不读金刚经的。但是金刚经的意义啊，在文字背后的义理是很深的。所以有些不善巧或不学习的不圆融的人，就会用般若波罗蜜来批评说，那么念佛啊，你念咒啊，修止观，通通都是外道法啦。若以音声见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他也会讲这句啊。可是这样的理解，拿着这样子而去攻击其他的法门啊，这样子佛弟子是会灭正法的。所以佛陀曾经说过，外道啊没有办法灭正法，因为有天龙八部，有龙天护法。你想想看，华严、法华、般若、净土，各个法华会上或华严海会的佛菩萨，当佛讲一部经的时候，他都会发愿护持流通。假如你读《妙法莲华经》，你会知道，在法华会上，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这个世界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这个善知识啊，都会弘扬妙法莲华经的。那这些佛菩萨的护念呢都去哪儿呢？对不对？所以只有不正见的佛弟子啊，才会灭掉自己的佛法。因此我想先按照金刚经的顺序一直讲到32品，结束以后我会讲念佛跟般若怎么融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编了这么多的讲义。好，从第八页开始，各位可以看一下。念佛，很多人念佛现在只是持名念佛，当然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持名念佛，我自己也修这个法门，这是非常殊胜的。但是从不同的经论，比方说大智度论，从十住毗婆沙论，乃至于菩提资粮论，从很多大乘经论里面来的看的念佛，就不单单只有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你看到第八页里面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有讲念色身佛、法身佛跟实相佛。这里提醒大家，法身跟实相是不一样的，它有关联，但是从这个偈颂里面可以看出它不同。它的偈颂呢，因为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一个一个字校对，然后呢也断句。请在大家翻到第十页，菩提资粮论也讲色攀缘三摩地，就所缘境是色法，色这里佛像，法攀缘三摩地跟无攀缘三摩地，这个有一点像入中论里面讲的所谓的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我们常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接下来第十一页我会很精简的报告五种念佛，这是我在中华佛研所的硕士论文。好，我很欢喜，我讲了这么久的经，哎，这一次金刚经破空论结束以后，我会介绍波州三昧经最精彩的。当然在这边的讲义当中啊，我每天拜佛啊，啊，我也很欢喜，我也用功修持，将来有因缘吧，如果因缘成熟，谁要祈请的话，我再亲自为大家讲全部的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要研究波州三昧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我读到法灭尽经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说正法相法末法，这是就世俗地而说，众生的业力呢，第一步灭掉的经是什么？楞严经。在中国大陆，中国从唐朝以后，寺庙被丛林化以后，没有一个寺庙早上是不念大楞严神咒的，啊，大佛顶首楞严咒。那最近近代弘扬楞严咒啊，最有名的就是宣化上人，他也往生了，对不对？可是弘扬楞严咒啊，降魔力是很大，在西藏是真的要称为大白伞盖陀罗尼，就是大白伞盖佛母，就是楞严咒。那在学术界里面也有人辩论说楞严经是假的，好像吕澄的楞严百味考我也读过，有些我赞同，有些不赞同。所以传统的佛教也面临很多很多不同的冲击跟挑战，学术有它的功德，但学术也会摧毁传统的信愿行。所以很多现在寺庙也都不念楞严咒了，为什么？嫌太长，对不对？你看很多客诵啊，还有很多的道场呢，中国式的，我想北传佛教的寺庙，每一个人都要标榜一个我的理念、我的特色、我的道风，听懂吗？都还是人像、我像、众生像、寿者像，完全都具足，所以很多寺庙都改成各自己的客诵本。当然这个也是有特色的哈，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楞严的教法也都灭了。楞严经的确很深，我知道在基金会和台湾有些地方佛学团体还在研究楞严经，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楞严经你必须要懂得唯识，而且它是唐朝的古汉文。接下来佛又说楞严经灭了以后，下一部经灭的是什么？波州三昧经。所以我当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很大的震撼，我流眼泪了。 为什么？想想先看看的，很抱歉啊，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传统念佛的人不太高兴哈。我并没有批评念佛，我自己也念阿弥陀佛，我也求生极乐世界。但是啊，我觉得念佛法门啊，变质的太多了。那是因为人为的因素，历史的演变。像我们中国人就是都喜欢简单，动不动就是净土五经、净土三经、观音三经、地藏三经。请问地藏除了三经就没有其他经吗？有太多的经论啦。各位往你右边手看，大藏经全部在这边，为什么我们佛弟子不精进的学习呢？你不学习放在书阁上不就等于灭了吗？第二个，净土中不单只有三经啊，净土中最重要的鸠摩罗什大师传给传给慧远大师庐山东林念佛堂啊，慧远大师啊本身是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是弘扬般若三昧经的。唐朝以后，因为善导大师著《观经四帖书》，很多人曲解了唐朝善导大师的意思，然后呢只弘扬持名念佛。可是善导大师十六妙观他自己都修成啊，可见观想、观相、实相跟唯心念佛法门都很重要，就列在第十一页，五种念佛法门。所以为了这次，我会介绍念佛怎么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怎么样跟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融通呢？当然它会有跟观相、观想、唯心到实相，持名当然很殊胜。我后面还会讲到大小乘禅观里面呢，真正要让自己得定，第一个都是念佛，念 Buddha Buddha， 在南传佛教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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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你看阿姜曼尊者传，他遇到魔障或生病的时候，他念什么？佛的十的名号，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是念巴利文，然后一直念一直念，然后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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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他就入定啊。但是传统的佛随念，然后演变为观想或观相，佛像的相。所以我为什么印那么多佛像，是因为传统的佛教里面刚开始修所缘境是要佛像的。然后呢，接下来你不要佛像的时候，再简单用内心观想，接下来唯心，你才能说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但你还有能所。最后你无能所，就进入实相般若波罗蜜。实相般若波罗蜜就是广义的念佛三昧。所以从讲义第十一页开始，你看唯心念佛，第十二页实相念佛，到最后第十三页，在鸠摩罗什大师传了一个叫思维略要法里面，它有十种禅观啊。十种禅观，因为时间关系，我挑三个。第四个观佛三昧，在第十四页。第八页，第八个观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怎么观？它有方法的。第九个诸法实相观，这段就是为什么要讲这段跟般若波罗蜜的关系。一直到第十六页总结，我们这个讲座就圆满。所以这个礼拜所有各位的作业请回去预习，这是文言文，所以希望你回去预习，有问题的呢可以记下来，到时候呢我会摘重点讲。好，这是第一桩事情，希望大家了解般若波罗蜜通一切法，佛法若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话是很容易灭掉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依上次的进度，我们来看破空论。请看《金刚经》破空论的讲义第62页，今天我们讲第27分，无断无灭分。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法不说断灭相。最后一句话请画起来， 很多人学般若若不善学或学得偏空的话，就会对一切法都说断灭相，也告诉你不要发菩提心，不要发除离心，也不用修空观，也不用佛像，反正什么都没有，那个叫断灭，这个叫诸法断灭相。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说，你千万不要做这个念头，如来虽然他以不执着相圆满的32相80种好而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啊，你千万不要升起这种错误的念头，认为说离开了这个具足32相就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错的。为什么呢？因为32相80种好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显现。须菩提啊，你千万也不要中这个念头，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发了菩提心的人对一切法不可以执着为断灭空，说诸法断灭啊，断灭断见跟常见是佛陀常常破斥印度婆罗门外道或六世外道常常执着的见解啊。断见大家知道一切法人死如灯灭，所以无因果无什么，什么都没有，这叫断见。常见就是呢，人的寿命呢永远被一个外在的神或是上帝或主宰或是呢梵天所控制的，这个叫常见。断见跟常见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讲都是要被破斥的。他说莫作是念，为什么呢？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啊，对于一切的教法通达，他不会执着在任何一边，所以他对于法不会说断灭相。请翻开破空论98页，记诵说啊，30诵 C 跟 D， 4句皆离相好缘，发心中部说断灭。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发了菩提心的人，他通达一切法，绝对不会说断灭相。论曰啊，欧益大师的破空论说，为什么呢？虽然如来的法身是不可以以身尘或色相去求的，乃至于四句皆离，这里四句皆离就是有无亦有亦无，这四句都了不可得，但无并不是毕竟断灭相也，不是说完全就没有佛，佛还是存在的，它要因缘显现。为了遣此这样的疑惑，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说，莫作是念的，须知如来只有离四相，但是他相好还是庄严的，无边的相好都还是因为福德跟智慧跟愿力圆满具足。我一大师就举例说，他说假如就像转轮圣王，假如着相的人常常认为转轮圣王就等于佛啊，佛就是转轮圣王，那请问你想想看，转轮圣王当他舍身之后，就是当他死亡之后，他相消失了，就一切就归于灭除，这样子就是指断灭之相。可是反过来想呢，佛不是，佛呢，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如来受量品》里面说，说佛释迦牟尼佛到了这个世界2600多年前，他出现为古印度的太子，他还是有32相啊，有80种好，他还是过着人间的生活。但是佛灭度以后呢，他呢自己用3昧真火，火化变成舍利子，留在人间。所以他灭度以后还留了舍利子。甚至释迦牟尼佛说，他在无量的世界还用不同人的名字来继续变化无量的法报化三身，继续广度众生。所以假如你常常读法华经如来受量品的话，你对释迦牟尼佛会非常的尊敬感动，甚至呢五体投地的礼拜。为什么？佛本身现在还注视着，但是只是你有没有缘见到，没有缘是众生的业力。所以举这个例子说，佛不同转轮圣王，不同于一般众生，一般众生业力尽了呢，他就入断灭，可是佛灭度以后，以他的大慈悲心 大愿力心，所以他还留舍利子在世间，甚至用他的功德力加持他的佛像、画像、烫塔，一切还乃至于佛塔、寺庙、三宝都会常住世间，让众生能够呢学一切法，发一切的菩提心。这是这一段的意思。请看讲义62页，寄诵65。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我讲一段我就看寄诵，讲一段就看寄诵，看65诵。不施功德因，即彼圣果报，得圣忍不施，以得无垢果。他说佛啊，千万不会失去他因地造的功德因。他的功德因就是什么？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因。佛因为因地里生生世世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所以有因一定有果，所以功德因是因，圣果报，果就是他的报。那他的果报是什么？假如以世俗地来讲，佛一定有32相、80种好，还有佛呢以圣义地来讲，他有十力、四无所谓、大慈大悲、18不共法，有种种的功德力。所以佛这个因地里面啊，有因六度妄恨，所以果地上呢它有种种的功德。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讲说，诸法毕竟空啊，一切法虽然是毕竟空，但是因果丝毫不显。就说诸法虽然一切毕竟空，但是因缘果报还是永远不会失的。下一个得圣忍不失，他讲的是下一段，是说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这个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呢，他的功德力也是不会退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证得到呢清净无漏的这个圣果。好，接下来看任二教德。须菩提，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因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到这里是一段。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说，现在有两类的菩萨，有一种菩萨专门做财布施，另外一种菩萨专门修法布施。须菩提，若菩萨已满充满像恒河沙数这样的世界，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持用布施，当然这个人的功德是非常多，因为他的所缘境很多，所布施的对象很多。但是假如这一类的菩萨还执着有人相、我相、众生相的话，他就是变成福德。第二类的菩萨叫，假如有一个菩萨，他不一定有这样的功德力，有很多很多的金银珠宝，但是他对于佛法呢很精进勇猛的去学习，透过文思修戒定慧去学习，他若复有一种菩萨知道一切法是人无我、法无我，而得成于忍，这里的忍请做个记号，不是忍耐的忍，不单单那么浅。待我们看多种版本对读，这里的忍是指无生法忍，以华严经来讲是指八地、七地跟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就说第一，这种菩萨要去学习一切人无我、法无我，第二个要证到这个无生法忍，这样子的话，这第二类的菩萨胜前面第一类财布施的菩萨所得的功德。在破空论98页，你看一下最后一行，他打错一个字，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福德错，这福写错，应该是功德，不是福德。就说财法布施的这个菩萨比财布施菩萨的功德大过无量无边。他说为什么呢？答案是因为须菩提啊， 因为第二类的菩萨呢，他是修福报，但是他不执着菩萨福报，不受福德。什么叫做福德？不受福德呢？须菩提白佛言呐、啊，他就问呐、啊：“佛陀，你讲菩萨不受福德，这个不受福德太抽象了，什么意思呢？”须菩提说：“他说菩萨生生世世广作无量无边的福德。好，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菩萨诞生为转轮圣王，他当国王有没有福报？当然有福报，他有宫殿，有这个象马车胜，有各种交通工具，有金银珠宝。”有宫妃才女，有国土，菩萨一切都有这样子的无量无边的福德，但是他对自己来讲他不执着，对别人来讲他尽心尽意的利益众生，所以他所作福德不因贪着，所以他叫做不受福德。这个定义非常好，因为一般外道徒听到说不受福德，就以为说菩萨没有福报。错，福报是有福报，对自己不贪着，但是呢不施给一切的众生去受用，所以他说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所以重点是在这里。那现在有个问题，不管菩萨是大菩萨或小菩萨，是有福德多的菩萨或福德少的菩萨，假如他心中有贪着的话，这个都叫做初发心的菩萨。假如是一个长远的菩萨，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分菩萨有四类，第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就刚刚这一辈子才开始学六度波罗蜜的，他东西都会计较的，功德大了他才做布施，功德小他就装作没看到，呵呵，对不对？当然佛也说这个人也不错，但是他是初发心菩萨。第二个久修的菩萨，就是多生多劫，他随时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他已经习惯布施成自然，而且观三轮体空，这个叫做久修的菩萨。第三种是真正能够证到三轮体空的，叫做阿毗跋致的菩萨，就是阿弥陀经讲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这叫不动地的菩萨。所以有人会误解西方极乐世界，说哎呀，你们都期望念佛到极乐世界，你们通通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啊。其实讲这句话的人，老实说，我很真诚说，他对极乐世界了解并不通达。极乐世界黄金为地，但是呢所受福德他们是不会贪着的，他不会炫耀，诶，我这个世界比其他世界还庄严，其他世界的菩萨没有这个念头啊。所以不要常常用凡夫的解释去解释极乐世界表象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呢，乘阿弥陀佛的愿力，可以一大早可以遍供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福报最大。为什么福报很大？因为他说修般若空观，一念之间可以遍满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假如你去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里面就有写，菩萨为什么从一佛国土到二佛国土，到无量无边佛国土，一念之间通达无碍呢？因为他修般若波罗蜜，他知道所有一切佛苦都是毕竟空了不可得，所有的佛国土都是由心而显现的嘛。那因为由心显现，所以一弹指之间，他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都可以回来。有人说哎呀，就像无量无边佛国土啊，一个早上怎么可能？绝对可能，因为他超乎凡夫的勤见。第二，他在遍供无量无边的诸佛的时候做什么？听无量的教法，所以他得到究竟圆满的一切种智。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真的很了不起，他想尽各种办法让你遍供诸佛修大福报，闻佛闻无量妙法修大智慧，福德智慧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一刹那之间圆满。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一莲花化身啊遍供诸佛以后回来，佛就为你受记证无生法忍？这的的确确是非常合乎科学也合乎常理，这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为什么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黄金为地，昼夜六时，御天曼陀罗华，那是他的功德力成就。我们每天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可是那里的菩萨是什么？菩萨所作福德不因贪着，所以叫做不受福德啊。这个意思是很深很深的。好，请看破空论99页。 寄送99页第三行第一义人此得成无着无贪福最盛。什么样的福报最大？你念念不失，可是你念念不执着，你念念跟别人分享，可是你念念不贪心不吝啬，这个福报最大。忍，刚才我们待会讲这个忍是指无生法忍，所以藕益大师的破空论你讲得很清楚，叫第一义忍，证入第一义地的无生法忍。看论曰，99页第四行，知道法无我顿号得成于忍，此这是般若波罗蜜功德成就的功德力。由于菩萨生生世世行六度波罗蜜，但是他却不贪不着故，所以他福德无与等者，无与等者就等同于虚空，与虚空一样广大无边。那假如他有所受用，便有分际，分际就是指分别心，意思是说假如他有分别心，他就心量很小，即会增加你的我执法执，最后你就会轮回受苦。反过来，我们修行就是无有分际，所以要修平等心无分别心。在唯识里面讲要修无分别智，你因为无分别智，你的心量才会大，你才能够破除我执法执，最后你的量等于虚空，你才能够广度虚空的众生，所以你才能够真正从轮回里面而出。那在轮回里面出里面有很多条件，第一个要有定力，第二个要智慧，第三个要有三昧力。好，三昧力后面他会还会讲到。所以他说菩萨所做福德，他生生世做错他还是做啊，做六度万恨的福德，但是他心中不贪着内外的人相我相众生相，也不贪着福德之相，所以他说心中他是不执着福德，所以叫做是故说不受福德。在这里请大家看一下这个63页讲义，看这个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我听过很多人解释，就是说这个地方忍就是指忍耐，没那么浅。忍当然我们要先从忍耐开始哈，六度波罗蜜忍嘛，忍这是心上一把刀。可是你要忍是心上有一把刀，你忍久了，你的嗔心啊就会像火山爆发 volcano 一样会爆发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能忍的人跟所忍的对象。其实这里的忍啊应该用两个字比较好，安忍，心安住于法，这个叫做忍。我再讲一遍，心安住于法，这个叫做忍。讲得更具体一点，金刚经后面有一句话可以用解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叫做安忍。心安住于法，谓之于忍。看菩提留支的翻译，63页倒数第二个圆圈，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假设有菩萨知道一切法无我得什么无生法忍，这里的无生法忍是指简单讲证入一切法是无生无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的境界，然后心安住于这样的境界，这个叫做忍，无生法忍。以华严经十地经论，下一部经我们会看到就是七地跟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也就是阿弥陀经讲的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菩萨在现身要证得不太容易，要多生多劫清净庄严累劫修，但是你若到佛的国的净土里面去的话，因为有佛的加持力，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修福修慧呢只会进步不会退堕。你想想看，我们这边好不容易人家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佛在西天， 学佛三年化成云烟。我看不用三年了，现在三个月就差不多化成云烟了。现在众生呢，外内有烦恼炽盛呢，外有杂染恶缘诱惑，外还有很多恶友诱惑你。所以在这个世界，真实的说，你读了那么多经论，真正问自己说要证无生法忍，相当不容易的。可是发愿到任何一个佛国土，乃至于到弥勒菩萨的净土，或到东方药师净土，或到西方弥陀净土，都会比较容易证无生法忍的。好，所以这里的忍是指心证入不生不灭不垢净不垢不净的无生法，心安住于法中，这个叫做无生法忍。他说这样的菩萨，此功德圣前所得福德。你看这里菩提流支的翻译就很清楚，把功德跟福德是分开的。这个福德是指什么？前面的财布施菩萨第一类，当然我们还是要做财布施，但是你在财布施当中还要学般若波罗蜜，那你就变成了由福德转变为功德。所以这里的功德是什么？通达一切法无我的这个菩萨。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取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不取福德，佛言须菩提，菩萨你看受福德，但是不取福德。你看这是菩提流支就翻得更清楚。有时候呢，鸠摩罗什大师啊，顺应中国人精简的习惯，可是太精简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你看菩萨生生世世自利利他，他受不受福报？他吃的穿的住的，好的他也受，坏的他也受，在他的心是平等的。但是假如他有更大的福德的时候是什么？不取福德而为一切的众生而分享。所以菩萨他事实上在世俗地上他是受福德，但是在圣义地上他是指不取福德的。好，这个菩提流支这一段他就讲得很清楚。翻过来看真谛三藏翻译64页最底下一个圆圈，须菩提，若有菩萨于一切法无我无生得无生忍，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什么叫做无生法忍的内涵呢？要了解人无我法无我，还要了解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般若波罗蜜。以是因缘所得的福德最多于彼，就后面胜过于前面。须菩提，行大乘行者的菩萨不应只取福德之聚，对于福德所聚集的这个因缘果报不可以执着，也不可以贪求。为什么呢？须菩提言，此福德可摄持否呢？佛言，须菩提，好，看65页第一行，此福德是可以摄持的，但不可以执取。讲不可以执取是指自利，讲可以摄持是指利他。就说这个菩萨诞生了来这个世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他对他自己心中他是不会执着也不会留恋，但是他有广大的功德力。以现代化来讲，它像磁铁一样，它可以摄受众生，持就是保持正法，它可以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看到它会生欢喜心，生菩提心，生求法的心，行六度万恨的这个心，它有那种功德力。你想想看，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大家都想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我们可以共同反省，当我们看到历代高僧传的时候，对不对？很多的高僧呢，都是吃过人间很多的苦难啊，像虚云老和尚啊，对，像广清老和尚啊，像太虚大师啊，对不对？你常常读很多高僧的传记，有人就会说，哎呀，师父，这虚云老和尚啊，他活了120岁啊，对不对？他是不是有业障啊？我说没有错，但是他有很大的功德力。举一个例子，我看过很多高僧传，里面在印度里面佛灭度以后哈，佛本身当然他80岁就入涅槃，很多佛的圣弟子啊，以过去诸佛的例子，佛知道当他宣布要入涅槃的时候，很多大弟子啊，尤其是声闻成啊，他都会比佛先入涅度。像弥勒菩萨他就蒙佛受记以后，他就跟佛告假说，佛陀我先走啦，我先上升兜率内院了，他就离开了。 佛的很多大弟子里面，只有呢两个弟子呢，一个寿命很长，一个还留在人间。一个寿命很长的是谁？阿难尊者，他活到120岁。你去看啊、很多《阿含经》跟《大乘经论》，《法华经》里面也赞叹阿难尊者成佛叫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他成佛的时候像阿弥陀佛一样，十方无量的诸佛都赞叹他的名号，所以他的功德跟名称啊，遍满十方。所以在八佛忏悔流文里面，也有一尊佛叫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那是阿难尊者成佛的名号。另外，佛陀要把正法交给下面一尊佛，代表佛佛相传啊。迦摄尊者现在还没有入灭，在云南跟印度边境的鸡足山入定，有缘的人可以看得到，没有缘的当然也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他有功德力，可以摄受一切众生，可得而摄持啊。那你看中国呢，虚云老和尚他也活到120岁啊，印光大师活到80岁，玄奘大师更辛苦，64岁就上升兜率内院了。所以每一个呢善知识来人间呢、他的功德愿力不同。第二个，他跟众生的缘呢、深浅不一样，有些缘有亲近有不亲近。好，就举虚云老和尚来说，虚云老和尚你说他有没有很大的功德力？有啊，他动个念头想要复兴正法道场，要盖庙，龙天护法都护持啊，对不对？你现在发现你先发心要盖个庙，我看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钱啊，你就没有那个功德力。而且虚云老和尚他真的盖了庙以后，他真的是不贪着的。为什么？他就请高僧明山住持来住持，然后呢这个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他背个包包又别的地方远游了。所以他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大陆啊佛法在最衰败的时候呢，他建了很多古刹，建了很多呢僧制，让僧团恢复丛林制度，这功德力很大。但反过来说，虚云老和尚他在也遇到文革的时候啊，被共产党打到连肋骨都断了，对不对？他也有这样的业力啊。虚云老和尚他说，这也是我过去的业力啊。但是虚云老和尚呢，他能够学到金刚般若波罗蜜释迦牟尼佛的精神。就像割力王杀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发愿呢，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同样的，虚云老和尚他都有这种定慧功德力，他说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红卫兵，这很了不起的。所以他当被红卫兵打了呢，这个已经昏迷的，已经流血，人家昏迷七天七夜，人家想哎呀，这个老和尚已经没救了，已经100多岁还被打到肋骨，他上身都在内殿，他就有定慧力，见到弥勒菩萨，他跟弥勒菩萨说，弥勒菩萨大慈大悲，众生难度，我不要回去了。他说不行，这是你的愿力，你的业还没了，你得回去没去。那他说，弥勒菩萨你总要加持我吧，为我说说法吧，对不对？他就为他开示，他开示以后呢，他的定慧力功德呢就更增长呢。后来呢他就醒了，醒了以后呢他更勇猛精进。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到，有定慧功德力的人啊，越挫越勇，经过越千锤百炼，不管善缘跟恶缘啊，逆增上缘的时候是勇猛精进的。但是先决条件，你要培养自己的定慧功德力，才能够做到呢自己心中不执着不取，你才会有摄受众生的功德力啊，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虚云老和尚他有善缘也有恶缘，但是善恶之缘现在他的面前，以般若波罗蜜经的角度来讲，他都能够观空性，而且发愿继续不忘大悲心利益众生。好，再看下面一个玄奘大师翻译，请看67页。67页第二个圆圈，若有菩萨于诸无我无生法中获得堪忍，这里讲堪忍，我们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从负面来讲，好的忍，坏的忍，反正通通都忍；从正面来说，好的跟坏的都成为修忍入波罗蜜的增上缘。 所以普贤行愿品说，所有依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我以前讲过，这里的善恶善知识不一定都是好，逆的恶知识也是你的善知识，因为善恶本身是空性的。